美国陷入俄乌和以哈两场战争，国内反以示威浪潮和国会抗拒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声音呢不断升高。中国媒体欢呼，美国同时深陷两场战争，中国崛起压不住了，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担心，华盛顿军事资源将从印太转向欧洲和中东，美国呢将没有更有效、更充足的能力来震慑中国。目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对峙的这个紧张事态呢，更加剧了外界的担忧。为了安抚印太盟国，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在印太地区访问，进行政治和军事部署。那么美国面对欧洲、中东战火，还有余力应对北京吗？北京会不会趁火打劫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和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振峰。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目前呢需要同时应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两场战争，这种局面在历史上都不常见。虽然我们说哈不至于焦头烂额，但是美国也的确是费心劳力，负担很沉重。在此关键时刻，东亚和亚太地区也不平静。中国和菲律宾最近在南中国海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增加了美国的不安和负担。我首先来请教台湾卢正峰教授，人们常说当今世界上有四个这个热点地区，分别是俄乌、中东、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现在呢，这四大热点引爆了两个，那么中国现在会不会火上浇油，再添麻烦呢？
这个前天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军的 Charles Brown 他也认为这个中国现在看不出来有对台湾动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一般大家把这个南中国海包含最近这几个月来这个中国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民兵，或者是中国的海岸巡防队针对菲律宾或者是越南有用雷射光束啦，或者是干扰这个运补船的这个作为，基本上大家认为这是属于灰色地带的操作。大家认为中国的这些灰色地带的操作，美国只要用自由航行的操演来应对就好，那中国不至于说在南海发动对这个美国的盟邦，尤其是菲律宾，事实上是美菲军事同盟。那美国最近也把这个日本、把泰国、把韩国这个双边的这个军事同盟，慢慢的又跟这个澳洲、跟印度、跟日本的这个四国安全对话把它串联起来。那基本上这个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用这个两个主要区域战争作为它大战略规划那事实上这两场战争包含乌克兰跟这个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基本上美国只是站在一个事实上我觉得还算是离岸平衡的角色美国还没有全面的介入这种战争的过程，美国是透过盟邦、透过更多的伙伴国家提供这个军事物资给乌克兰，甚至已经开始在对重建或者是相关的金钱提供给乌克兰，或者是将来的以色列，基本上美国也开始展开的一些军事物资的援助。那如果这个战争要打很久，基本上我也不认为说这个对俄罗斯或是对伊朗、对中国也会是好事。所以这个对焦点如果都放在美国有没有同时应对这种四个区域热点的这个来看待的话，基本上美国现在透过情报部门或者是国防或者是这些这种军事的这种将领发表出来的看法，都不希望把这个军事的这个气氛把它往上拉高不要去刺激也许是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情况看起来应该还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卢教授，您刚才提到台湾海峡现在还算平静，但是南中国海现在的麻烦不断，就在现在啊，可能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刻呢，这个中国和菲律宾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紧张对峙几乎达到了剑拔弩张的这个程度，您看那儿算不算一个新的热点呢？
这个其实已经在过去这十几年来，不管是黄岩岛，不管过去甚至90年代的美济礁，以及最近的这个仁爱礁，或者是牛二礁，甚至这些包含这个运补的这些每个月都在进行。那包含前几天美国进入这个太平岛，有大陆的二十几艘的这个渔船或者是海岸巡防队的靠近，基本上都是在双方是在考验彼此的这种底线的。不过美方美军也认为说，这个互动过程当中，他也要把解放军或是中国这个民兵纳入一个比较常规化或者是可以进行沟通的一种管道。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在对内展现他可以处理或者是菲律宾的这个岛礁的这个争议的问题上。毕竟在2016年的这个中非在南沙群岛的这个争端的这个仲裁啊，这个判决是比较有利于菲律宾。所以我不认为说中国会在这个时候在南海或者是在台海轻易的就重启战端了。尤其台湾在明年的一月又要选举，这个对习近平在经济的状况不好，大家说他是转移焦点的这样一个作为，基本上应该也不符合习近平的利益或是中国现在的利益。
好，那么目前朝鲜半岛还算平静，台湾海峡压力不减啊，虽然压力不减但是也还算平静，但是最近的这个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对峙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我来请教纽约王威正教授，美国人外界报道说美国人特别担心中国和菲律宾军事对峙失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菲律宾是有军事协防条约的，中非开战必然涉及美国。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现在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他对中国的态度话跟他的前任啊 Duarte 有截然不同。 Duarte 他任内的时候虽然赢得了这个国际啊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的这个啊，判决对菲律宾有利，他根本没有去执行，然后一味的这个追求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绥靖的政策。那现在这小马可是刚好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完全跟美国靠拢，然后这个每个月的运补的话都会遭到这个中国的渔船或者是准司法的船只甚至于军舰这个骚扰。那您刚提过美菲的话的情况不同，因为根据美菲的这个条约的第五条的话，如果菲律宾它受到攻击的话，这个美国的视为对这个同盟的一个攻击，换句话就是说对美国的攻击。那过去的话，美国政府是希望说把这些有争议的一些小岛或珊瑚礁等等，故意讲的不是非常那么清楚。但是我有注意到说，在拜登政府的时候，把这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比过去要清楚很多。如果说中国对于比如说去菲律宾去运补的这个船进行攻击的话，那事实上是有可能事态可以扩大。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因为就是说这个南海地区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您刚问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南海地区的话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往来的区域，然后全世界大概有70%以上的贸易都经过这里。再来的话就是有这所谓的马六甲海峡，那个对中国来讲的话，它是靠海运为主的贸易，始终是一个非常担心之痛。他怕这个美国的海军的话可以把那里封锁起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中国靠着海洋的这个贸易的话可以完全给封锁。所以我觉得南中国海的话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热点，但是如果但是各方面的话应该都是在还可以相互克制，然后有这种低程度的这个骚扰的局面应该是会持续下去。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南中国海还不至于 啊，局势完全失控，就是说中国和菲律宾呢还不至于马上爆发战争。但是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一旦这个中国菲律宾啊军事对峙啊失控了，那么美国确实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际意义上都可以，都能够都必须参战不可吗？
到时候美国的这个具体的作为怎么样的话，还是要经过美国的总统跟国会来商议啊，一个确切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说中国对菲律宾会采取哪些行动，比如说如果是对他的这个运补船加以骚扰，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如果说哪一天中国真的想不通了，去把这个菲律宾现在实际有的这种不管是这个是人造的岛加以给占据，然后把他在那边的守军给驱逐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就比较严重。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美国可能会透过外交或是经济制裁的手段，那至于说会不会进入到这个军事手段，把这个占据这个人造岛礁的这个解放军给赶走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就会有这个冲突会升高的可能性。
好，那么理论上至少根据这个美菲军事条约，恐怕的确要有这个可能。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的看法。张展增上四，他说不管是乌克兰战争还是以哈战争，都是转移视线，对菲律宾在南海挑衅也是尽量忍耐，2025年7月发力台海才是终极目的。眼下呢，内忧外患，经济低迷，进出口和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全部熄火，房地产危机和地方债务危机。另外一位叫柴 dog 2023，不得不同时面对欧洲和中东两个战场，这一局面本身就是美国自己一手造成的。美国早就应该协助乌军进行源头打击，直击莫斯科，而不是畏首畏尾，拖成现在这样的蹲坑烂账。接下来一定要放弃幻想，以远程武器全面武装盟友，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才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维持和平。好，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国一些民族主义者看到了目前这个难得的机会。中国媒体网易最近就欢呼说，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美国同时陷入两场战争，中国崛起压不住了。请教卢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媒体的这种民族主义观点？中国会趁火打劫挑战美国吗？
中国在挑战美国，其实在过去这个新冠肺炎期间，在疫苗外交啦，或者是这个整个抗疫的这些作为里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痕迹啦。而且最近这一年解封了以后，尽管经济不景气，尽管这个失业率攀升，那也可以看到习近平还是有很多自己的这种强势的一些对外的一些作为，甚至包含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的召开，那上海召开的这个进出口这个博览会也一样，就是说并没有因为国内的经济不好，或者是这个整个民众的这种就业情况不佳，他在外交或是包含对周边国家的这种霸凌也好，有一些的这种，甚至包含对台湾有一些节制或是有一些收手，所以有这些作为，基本上一定会伴随他的宣传部门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操作，这一定是会一起配合的。那这种对外界在看中国的这些对外行为，或者是这种媒体的操作，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习以为常，也不会把它认为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只要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有办法对他的民众进行这样的一个灌输或说服，那中国也希望，尤其习近平但是去年在这个巴厘岛跟拜登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也要美国保证就是 不介入中国，或甚至不对中国发动这种颜色革命，然后就推要尊重中国的道路的选择。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操作的手段跟伎俩。
好，那么中国网易这篇文章呢，就呼吁中国要抓住美国首尾难顾的这个 难得机会，直接建议中国呢，首先解决菲律宾的威胁，控制南中国海，然后呢，再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崛起那就势不可挡了。我来请教王教授，是这样的吗？
我想，虽然美国在欧洲、在中东现在间接的这个牵涉到两场战事里面，确实过去像过去一样，让很多人怀疑说美国是否有余力来把他的心力集中在最主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印太地区。那事实上，这个当年这个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亚太转向的时候，他的盟友跟邻邦的话也有同样的质疑，但是我觉得美国还有余力。为什么？第一个，刚才卢教授已经分析了，在这个俄乌战争也好，或者以哈战争也好，美国并没有直接的介入，这个还美国是间接介入。那么这个跟过去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或者说在阿富汗深陷泥沼不一样，所以美国有庞大的这个外交结盟，和他的，而且他的结盟的话，不管是跟这个所谓的七集团、七个工业国家、民主国家集团，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四方会谈啊，这个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或者说是这个三个核武的那民主核武国家，比如说 AUKUS， 这些的话都是基本上来讲都是很富有，而且是信奉这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一些盟友。所以美国在很多全球事务，还有在一些区域事务上的话，并不是说只是他一个人来应对，他有很多的盟友可以帮他来分忧解劳。所以如果说中国的网友也好，或者说他的那更糟糕，就是如果领导人也相信，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自顾不暇，然后中国的国运来了，然后来趁火打劫的话，我觉得会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因为美国的话我觉得在自从奥巴马政府以后，那确实是在他的国家安全政策上有一个基本的转向，就是说他了解到这个印太地区域的话是将来美国最重要的一个的场所，所以把很多的外交、军事、经济的资源都往这里这个转移啊。那么其他地方，当然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超强，它有全球的利益，然后有人讲说它是所谓的世界警察，所以偶尔的话会可能在这个区域，比如说像中东或在这个欧洲的话，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这个涉入。但是我个人预测的话，这个以哈战争不会持续很久。那个俄乌战争的话比较难讲一点，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不会那个放弃，或者说这干扰到他这个主要的这个精力是摆在印太区域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
好的，那么国际局势呢，的确现在有点错综复杂。最近《纽约时报》援引日本、台湾的官员和学者的话呢，就担心美国可能会把军事资源从东亚转向欧洲和中东，美国可能缺乏更有效、更充足的能力来威慑中国。我来请教卢教授，您怎么看美国盟友和伙伴们的这种担心？您有这种担心吗？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我没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你可以看到，中国即使最近山东号穿越巴士海峡，不过这个山东号还是在做一个出街的这个演训的一个过程。那美国虽然现在两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在中东，那基本上日本还有一个航空母舰在这里。那在这样的一个军力的配备上，对美国并没有吃紧。刚刚王教授也特别提到，他已经在阿富汗撤军之后没有再派军队涉入了这两场战役。那美国现在用的是要用强化他的核武，不能让这个核武失败。所以中国在军事上，如果他可以在这种灰色地带的操作，用超限战的，用这种不对称的去测试美国的立场，但是呢，这个美国的实力它一直长期以来就都存在在这里。那日本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大家担心说，就因为这两场战争，美国的这个资源投注的不够。但是事实上你也可以看拜登的这个1000亿的这个援助，这个俄罗斯、以色列也好，当中也有20亿是要给台湾的。 那对台湾的各种的支持也没有因为这两场战争的发生有任何的松脱、哦、这个拜登过去有四次派兵要防卫台湾的说法、
哦嗯、
那基本上台湾只要在这个时间、哦、保持我们的克制，而且我们负责任的运作我们的民主的这种机制，一样把我们的晶片，一样把台湾的这个贡献国际的这个力量把它展现出来，那基本上、哦、我觉得习近平在这种自己的也许军事的这种掌控的状况、哦、或者是这种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甚至是政治的稳定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他要冒险的攻击台湾或者是在南海滋生事端的话，对他而言、哦、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因为大国了以后如果这个战争不能够在短期结束，这个对中共的政权、哦、反而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好，那么卢教授很有信心，美国似乎也很有信心。最近国务卿布林肯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正如我们所说，我们能同时处理不同的事情，印太地区是我们未来的关键地区。目前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已经来到了东亚及亚太地区，或者是即将出访印太地区安抚盟友。王教授，您如何看美国制衡中国的这个决心？东亚、亚太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会有信心吗？
我相信大部分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也好，或者是盟邦也好，都希望说能够在安全上，美国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这个再保证，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有更有信心的跟一个崛起的中国的继续去交往。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中东还有在欧洲有其他的这个纷争的时候，到这印太地区去给这些盟友和伙伴做一个这个再保证的话，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而且也事实上也有帮助的。
好，我们呢这个现在我们聊天室里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啊，我们时间我看看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啊，我给大家读两段这个网评，然后有时间的话呢，可能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再这个回应一下我们观众的评论。狮子先生说，俄乌战争久拖不决，以哈冲突燃起战火，美国面临总统大选，拜登政府急于结束美中两国的对抗状态，缓解因为台湾和芯片禁令还有新疆、香港人权问题导致恶化的美中关系。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持续低迷，就业形势恶化，国际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需要重新改善美国的关系。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确实牵住了美国的部分精力，这也是中国对俄罗斯和哈马斯的行为表示默许甚至支持的原因。于次郎，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得指望美国才行，别说的好像太平洋岛链不存在一样，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有和中国这只纸老虎一战的实力，尤其是台湾和日本，更不可能是不堪一击吧。如果不是由美国画的那条不得开第一枪的红线，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早就想打残中国了。另外一位叫加 GJ， 他说区区两场战争而已，他蓝星霸主还可以在韩朝和台湾开战，四线作战。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四线作战的局面，但是我们可以对两位我们现在时间还剩下半分钟的时间，这样我就请两位嘉宾呢做个结论：美国真的有能力在同时陷入两场战争这种情况下呢，再兼顾东亚吗？我们请两位嘉宾做个结论吧。首先，卢教授，
美国其实还有透过外交来补足他的这种军事的动作了，
好，
所以外交的动作会持续展开。
好，王教授。
只要美国不是直接在两个地方作战的话，它确实是有外交和经济和其他很多手段。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维正、卢正峰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